停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1月12号星期五，美国东岸时间早上8点，亦即是中国时间晚上9点。我在中国时间9点至11点所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000赫，39.76米。夜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军方说向关岛同时部署三架 B-2 隐形战略轰炸机，并不是只是向北韩发出信号。美国总统川普声称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关系良好，川普用脏话称呼海地和非洲的国家，川普就希望是藉税改胜利扩大战果。中国官方的环球时报在1月10号发表社论说，借美国众议院台湾旅行法是摧毁台湾法，对此美国国会议员说这个与中国无关。
I think we ought to ignore the PRC's opposition. It's none of their business, as far as I'm concerned.
来自俄亥俄州的共和党籍众议员哈伯特说，美国必须要忽略中国的反对，他认为这个与他们无关。他又说，美国是怎样以尊重的态度来处理和世界其他国家的关系是美国的事，美国和中国这样做也会是和台湾这样做。详情请大家留意时事经纬环节的报道。下面请听由谭永芬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军方说向关岛同时部署三架 B-2 隐形战略轰炸机，并非只是向北韩发出信号。美军联合参谋部主任麦肯锡中将在1月11号在五角大楼记者会上面表示，做出这项部署的确能够传达一个信号，但是如果你认为这些只是对朝鲜半岛局势发出的信号，这样就错了，因为这项部署对整个太平洋地区都有影响。美国空军刚刚宣布向关岛部署了三架可携带核武器的 B-2 隐形轰炸机以及200名空军人员，这个部署被广泛解读为美军正是向北韩发出强烈的信号。有记者问麦肯锡中将，如果这项部署不单只是针对北韩，那么美军是否也都在这里向中国发出信号呢？麦肯锡中将回答说，美军跨越半个地球部署战略轰炸机是向所有人发出信号，同时美军第一艘配备第五代战机的黄蜂号大型两栖攻击舰正是驶往日本佐世保市的美军基地，并且将成为常驻该地的美军两栖部队的新旗舰。川普总统星期四表示，他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关系良好，虽然两个人最近为边个的办公桌上的有更大的发射核武器按钮大打口水仗。川普总统星期四对华尔街日报表示，他大概和金正恩有良好的关系，他和很多人都保持关系，他想大家大概感到意外吧。在回答他是否和金正恩讲过话的问题的时候，川普说他并不想评论他不讲他有过抑或没有，就是不想发表评论。川普看来是想对华尔街日报表示，他在推特上面对金正恩的嘲弄支持以及有关两人关系良好等含义模糊的言辞都是他战略的一部分。川普总统看来在两点之间徘徊，有时表示愿意同金正恩对话，有时又称这样的对话包括特立森国务卿对北韩新推的橄榄枝纯属是浪费时间。川普总统星期三同南韩总统文在寅通电话的时候表示，他现时愿意在适当的时间和条件之下同北韩会谈。根据报道，美国总统川普星期四在白宫召集了一次有关移民政策的会议，并且用描述肮脏和贫穷的脏话称呼加勒比海国家海地和非洲国家，引起一些国会议员的震惊。这个消息在华盛顿邮报报道之后得到了美国有线新闻网的证实。川普说美国应该接纳更多来自挪威这样的国家的人，而在一日之前他在白宫接待了挪威的首相。白宫在回应包括美国之音在内的媒体询问的时候表示，他有一份声明说，川普总统只会接受能够妥善解决签证抽签、抽奖和亲属连带移民等问题的移民政策。白宫既没有证实亦都没有否认川普总统以脏话称呼海地和非洲国家。 2018年对川普总统来讲将会是在国内外既有挑战亦都有机会的一年。川普希望在去年取得的税改胜利基础上面更进一步，但是川普总统和他在国会的共和党盟友在2018年11月国会中期选举之前肯定会面临更大的政治阻力。川普总统在展望他的第二年执政的时候喜欢提醒所有人上个月税改法案的胜利。
It's going to be tough to beat the year we just left because what we had last year was something very special, especially to cap off with. 川
普說他最近對記者表示將會很難比過去的一年做得更好了，因為去年是十分特殊的一年，特別是年底龐大的減稅和稅收改革。川普總統的白宮新年依此就受到沃爾夫撰寫出版的《火與怒：川普白宮內幕》的衝擊，這本書對川普總統提出尖鋭的批評，引起一场政治风暴，并且引起一些人，特别是民主党人，质疑川普是否合适做总统。
I didn't think President Trump was the right person to be president. I didn't think he had the judgment or
代表纽约州的联邦参议员陆天拿话，佢并唔认为川普总统系适合担任总统嘅人。佢原来就认为川普并冇将事件做好所需嘅判断力同性格。川普總統星期四午夜之前發出一個推文，終止了有關他的倫敦之行的所有的揣測。川普總統的推文說，他取消訪問倫敦的原因是他一點都不喜歡奧巴馬行政當局搬遷美國駐倫敦大使館的安排，將可能位於倫敦最佳位置最美麗大使館賣了一個很便宜的價錢，然後在一個偏遠的地方花12億美元建一個新的館，這些是一個很壞的安排，他想叫他去剪彩他才不会出席。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在川普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将中国定义为美国战略竞争对手的大背景之下，2018年的美中关系将会怎样发展呢？在美国国会众议院星期二通过了加强美台关系的台湾旅行法之后，台湾问题是否会成为影响美中关系当中一个突出的问题呢？前美国副国务卿布林肯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谈到了他对这些问题的看法。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在华盛顿报道。
在川普总统上任的第一年，美中关系在经历了最初的动荡后趋于稳定。川普还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建立了良好的私交，在一定程度上为美中关系的发展起到了中方所讲的战略引领作用。但是在川普结束了对中国的国事访问后，美中关系带有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感觉。从川普政府去年12月出台的国家安全战略，到目的在收紧中国在美投资的外国投资风险审查更新法案，再到国会众议院星期二通过的加强美台高层互访的台湾旅行法，种种的迹象显示2018年的美中关系面临不少逆风。美中关系在2018年是否会出现更大的动荡呢？2015年到2017年期间，担任美国副国卿的布林肯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谈到了他的看法。布林肯说，在他看来，美中两国命中注定是既竞争又合作，他们是世界舞台上的两个大国，他们有很多的共同利益以及高度交织在一起的经济，两国之间的人员往来也都是深度交织在一起，但与此同时双方之间将会有竞争，这个并不是什么问题。过去30多年来，在克林顿和奥巴马政府里面担任过高级外交政策职务的布林肯认为，关键在于美中双方怎样管理好双方之间这种既竞争又合作的关系。他说，确保美中两国在竞争时候不使这种竞争变成对抗，符合两国的根本利益，对抗对哪个都不利。布林肯说，他希望美中两国能够找到更多可以合作的领域，在有分歧的地方，他们能够通过和平和互相尊重的方式来解决。布林肯表示，中国崛起的确会给美国带来挑战，但是他相信这些挑战和摩擦是可以管控的。布林肯说，不令人意外的是，随着中国继续以这种令人印象深刻的方式出现在世人面前，这个会带来新的挑战，有时候是摩擦，但是这些是可以管控的， 可以通过不造成冲突的方式得到处理。台湾问题一直是美中关系中的一个核心议题。在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鼓励美台高层互访的台湾旅行法后，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士致函美国国会议员，称该法案将为中美关系带来严重后果。中国的环球时报威胁说，中方将会使美台双方为此付出代价。台湾问题在2018年是否会成为影响美中关系发展的一个突出问题呢？布林肯说，美中关系中的一个大成就，成功之处就是对台湾问题的处理。台湾问题是以对台湾、中国大陆以及对美国都有利的方式得到处理。破坏这种情况对哪个都不利。做出破坏性的单方面动作对哪个都不利。布林肯说，他希望的是这种情况得以继续。不过布林肯还表示，想使这种情况得以继续，亦都需要各方做出努力，包括展现出创造性和灵活性，以及所有各方进行接触与对话的意愿。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华盛顿报道。
中国官方的《环球时报》在1月10日发表社论说，美国众议院台湾旅行法是摧毁台湾法。对此，美国国会议员说这个与中国无关。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联邦众议院1月9日星期二以口头表决的方式一致通过编号 HR535 的台湾旅行法，被视为美国国会为推动解除美台高层政府官员互访禁令的第一步。虽然距离法案生效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但是在众议院通过法案后，环球时报随即做出强烈反应，批评美国很大一部分力量希望重新激化台湾关系。事实上，环球时报的社评并非中国政府首次对美国国会推动台湾旅行法表示抗议。去年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就曾致函美国国会议员，放出狠话，称该法案将为中美关系带来严重后果。他们必须忽略中国的反对。他认为这个同他们无关。台湾旅行法主要提案人之一，来自俄亥俄州的共和党籍众议员夏伯特，对北京的讲法做出回应。美国如何以尊重的态度处理同世界其他国家的关系是美国的事。美国同中国这样做，亦都要同台湾这样做。环球时报的社评中提到，台湾事务由美国主导的时代已经结束。如果美国最终通过台湾旅行法，那个将是为那个时代公开化上句号。不过夏伯特表示，美国同台湾有非常良好的关系，台湾是美国最坚实的盟友之一。好不幸的，多年来一直有政策规定高级别官员，包括台湾总统，都没办法到美国来，亦没办法到华盛顿。美国希望做出改变。夏伯特说，他认为这个禁令是在这里贬低台湾，是一个不合时宜的政策，美国必须改变。联邦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委员会主席约霍对美国之音说，虽然台湾旅行法会激怒北京，但是众议院通过象征了一个信号的释放。约霍说，法案在众议院通过释放一个信号，那个就是美国承认台湾，承认他们有权到访美国，而且是作为一个国家。约霍说他知道这个将会惹怒中国，但是约霍说他认为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讯息，美国承认台湾，他们应该有权到访这里，美国应该要好像一个成人一样行事，使公众能够到这里来并且被承认。台湾旅行法是一个具有约束力的法案，它规定美国在政策上必须允许美国政府所有级别官员到台湾访问，与他们的对口官员会面，允许台湾高层官员在受尊重的情况下入境美国，与美国官员会面，包括国务院与国防部官员在内，鼓励驻美国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及其他台湾在美国设立的功能性机构在美国从事相关业务。夏伯特还说，若法案正式在国会通过，将真正带来改变。美国将会展示这两个国家在美国的首都进行会面，而这个应该是一件容易的事。好不幸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不会乐见其成，
他们会使用所有的武器和军备来阻止法案通过，但是美国会持续奋斗。除了台湾旅行法之外，众议院1月9号星期二亦都以口头表决一致通过了编号 HR3320， 一个支持台湾参与世界卫生组织的法案。这一项法案由众议院外委会亚太小组委员会主席约霍提出，要求美国国务院每年向国会提出报告，说明美国如何支持并协助台湾取得每年由世卫组织在日内瓦举行的世界卫生大会观察员资格。约霍说，当然美国一直希望承认台湾在世界卫生组织观察员的身份，他们过去多年来都是观察员，之后中国说不，你不得，你必须要承认他是中国的一部分。约霍说他认为那个是错的，台湾在医疗发展和有关领域做了很多。台湾旅行法和台湾世卫组织案在众议院通过之后，跟住落嚟必须等待参议院委员会进行审议表决，再送交全体院会进行投票。参众两院通过之后，先至能够送交白宫由总统签字，正式成为法律。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华盛顿报道。
澳大利亚抨击中国提供资金在整个南太平洋兴建他所讲的毫无用处的基础设施项目。澳大利亚国际发展部长维尔斯在对南太平洋几个岛国的扫道访问期间说，他曾经目睹了中国建设的项目，这些项目一是就是没有得到适当的维护，一是就没有得到适当的利用。中国对此提出正式的外交抗议。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密室发自悉尼的报道。
澳大利亚国际发展部长维尔斯说，一条条作为摆设的公路，一栋栋毫无用处的建筑，是中国在澳大利亚后院实施的支票外交的一部分。维尔斯对中国在南太平洋存在的影响日益加大表示担忧。近年来，斐济和中国的关系越来越紧密，作为北京一带一路全球贸易倡议的一部分，巴布亚新几内亚和中国签署一系列的协议。坎培拉的官员仲私下指责中国通过为一些项目出资，比资金直接流向该地区的领导人获取好感。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发展政策中心主任史蒂夫豪伊斯说，中国对该地区的援助好坏参半。他说，事实上他们对中国在南太平洋援助的效果进行了一项研究，他们审视了四个国家，萨摩亚群岛、库克群岛、汤加和瓦努阿图。他们发现其中两个国家，萨摩亚群岛和库克群岛的援助实际上很有效，产生很好的效果，但是在另外两个国家，汤加和瓦努阿图，援助就不是那么成功。但是豪伊斯指出，缺乏效率亦取决于那两个南太平洋岛国领导人的质素。中国外交部说，澳大利亚国际发展部长的评论充满了无知和偏见，北京对此提出正式交涉。位于悉尼的智库洛伊国际政策研究所估计，在过去十二年的时间里面，中国向南太平洋的发展中国家投放了近20亿美元。坎培拉的反对派国会议员说，澳大利亚削减他对海外的援助预算，致使中国可以对该地区实施更大的影响力。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麦瑟从悉尼发来报道。
美国旅行业的代表星期三呼吁川普总统尽快采取行动，限制从中国等国进口铝材。他们说，中国等国补贴国内铝材的行业，造成了不公平的竞争，这个不单止导致美国就业机会流失，而且进口铝材也都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影响。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报道。
由行业人士和贸易律师组成的活动组织中国贸易小组，星期三在华盛顿举行了研讨会，讨论美国旅业的惨状以及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的影响。美国退役陆军准将约翰·亚东斯在研讨会上说，美国国防工业依赖旅业进口威胁着美国的国家安全。亚东斯说，美国对进口的铝材的日渐依赖威胁着美国国防工业的基础。他们今天要讲的是铝行业，现在更是每况愈下，所有美国人都有危险。亚当斯说，铝材用于广泛的军事装备中，包括 FA-18 和 F-35 战机、海岸警卫队的船只、 旅业亦都用于关键基础设施、桥梁、道路同电网中都有使用。亚当斯指出，旅业对国防工业咁重要，而美国嘅铝材供应链却依赖中国同俄罗斯，而呢两个国家喺川普总统嘅国家安全战略中被列为对手。依赖中国同俄罗斯嘅铝材进口，唔单止将国防工业嘅重要材料置于敌对者之手，而且亦都造成咗供应嘅不稳定。川普总统去年四月签署备忘录，要求美国商务部对进口铝产业是否威胁美国国家安全发起调查，即232调查。亚当斯参与咗232调查。美国1962年贸易拓展法第232条授权美国商务部负责对特定进口商品进行全面调查，以确定该进口商品对美国国家安全产生的影响。一旦商务部发现有证据显示进口铝威胁到国家安全，总统就有权单方面启动进口调整，限制进口这些商品。预计232调查的结果今年1月公布。川普去年亦都要求商务部对进口钢材展开232调查，不过到目前为止都未有公布结果。美国铝业和钢铁业代表认为他们等得太耐，因此呼吁川普必须立即采取措施。肯塔基的世纪铝业公司首席执行官马克布莱斯说，美国铝业现在是哀鸿一片。2000年美国有23家铝业冶炼厂，现在只有5家，而且完全正常运营的只有2家，其中一家是世纪铝业。布莱斯还说，自2009年以来，因为外国政府补贴铝业，超过4000名铝业工人失去工作，而美国的铝产量亦减少了 60%。 同美国情况相反的是，布莱斯说，2000年早期开始，中国政府意识到铝业对下游制造业的高附加值以及战略重要性，采取了国有企业领头的战略扩张。现在的结果是中国占据了全球铝业冶炼生产的 56%， 每年的年产量是3100万吨。因为中国的生产能力飙升，世界铝产业价格下跌，导致美国很多企业被迫关闭。铝业代表呼吁政府采取措施，限制从中国进口铝材。不过他们的目标不单止是中国，包括俄罗斯、中东、印度等地，甚至那些从中国进口铝材进行加工再运到美国的国家亦都要被制裁。来自肯塔基州的美国国会众议员詹姆斯·科默呼吁川普总统尽快采取进一步行动，还美国铝业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肯塔基州是世纪铝业的所在地，世纪铝业是科默所在选区最大的雇主。科默说，今日他们希望总统能够尽快采取行动，帮助这个行业参与竞争。他们所要求的只是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并不是要求进行补贴或者是其他优惠政策。如果能够有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肯塔基的世纪铝业共产可以与任何国家的任何工厂竞争。除了对进口铝业展开232调查外，川普政府去年还针对中国铝制品进行一系列调查。去年3月，商务部启动对中国铝箔倾销调查。11月，商务部宣布对中国出口到美国的通用铝合金板发起自启动调查。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华盛顿报道。
踏入2018年，有关美国退出国际事务，中国将会接替美国领导世界的报道层出不穷。但是美国的一名知名的中国专家说，中国目前其实并不具备领导全球共同应对挑战的气魄和威信。这位学者还说，美中唯一的区别就是美国领导人明确表示不关心世界的其他地方，而中国领导人至少就假装关心。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智库外交关系协会亚洲项目主任、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易明，新年的第二个星期发表署名文章说，中国在经济领域、气候变化以及国家治理等方面都没有体现领导力，更加不用说中国会有追随者。易明在自己的文章里面说，中国一直宣称自己在经济领域非常强大，这样中国在经济领域的领导力到底如何？ 他说中国在包括清洁能源和人工智能的现代技术上投入巨资，但是中国的巨大浪费以及假冒产品可谓是全球之冠。亦明说中国制定了连接全球的一带一路宏大计划，如果实现确实可以改变世界版图。虽然说认定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实际上是为解决一些重污染企业的产能过剩是有些过分，但是中国强调双赢合作，使其他国家决定这些计划能否满足他们的需求，这个将会在一带一路的沿途造成巨大的浪费。去年年底，巴基斯坦、尼泊尔和缅甸相继证实取消中国公司的重大水电项目，这个对中国来讲无疑是重创。亦明说设想建立一个世界范围的基础设施项目，并以此促进全球贸易和投资，确实体现了不少的领导力，但是事实上中国只是很多国家的贸易伙伴，但是在任何区域都并非最大的投资者。最先提出软实力概念的美国学者约瑟夫内1月8号星期一亦撰文说，中国的经济实力确实为中国既带来硬实力又带来软实力，但是中国的软实力又变成锐实力的倾向。他举例说，中国因为挪威将诺贝尔和平奖颁给中国异议人士刘晓波而惩罚挪威，限制澳大利亚出版商进入中国，仅仅因为该出版商出了批评中国的书，而这两个事件中中国都运用自己的锐实力。很多分析人士认为，在应对季候变化的问题上，中国已经彰显领导力，但是外交关系协会的译明亦有不同的看法。译明说，在这个领域中国亦不应该被认为是领导者，至少目前还未是。译明说，中国目前还正在修建为数不少的排放二氧化碳的煤炭化工厂，一旦这些工厂完工，二氧化碳排放量相当于现在二氧化碳排放量的10%，超过德国2015年二氧化碳排放的总量，这个其中还未包括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协议计划对外输出的100多个火力发电厂。2018年根据独立环保机构德国观察以及气候行动网络，在采取何种行动来避免气候变化以及打算采取何种计划来避免气候变化方面，中国的排名仅仅是41。另外亦明认为，要在气候变化问题上承担领导责任，更重要的是中国应该有能力联合其他国家为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制定更为宏大的目标，或者负责是监督和汇报方面更加透明，但是中国在这两个问题上都没有动作，在透明监督和汇报问题上甚至拖后腿。亦明讲到体现领导力的另外一个标准是国家治理，他说在去年十月的中共19大会议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暗示中国可以成为其他国家的发展榜样，至少可以在其他国家的发展问题上提供建议，但是他说随着中国脸部和声音识别软件的出台，社会信用体系的建立以及再次鼓励民众互相揭发的做法，中国在警察国家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亦明说，看看中国引进新的高压政治措施，将自己的政治制度强加给香港公民，令人痛心。他认为世界上没有一个社群会自愿接受中国的政治制度。另外，中国还霸凌那些被认为在政治上触犯他意愿的国家，挪威、南韩、菲律宾以及位于太平上的小国帕劳都感受中国的经济威力。亦明说，要成为一个领导者，那就意味着你有追随者。但是他说，即使是中国的后院，亦没有几个国家对中国的领导感到激动。他引述最近的皮尤调查说，在亚洲各国中几乎很少有人愿意跳上中国列车。在被问到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世界事务中做出正确选择有多少的信心时，菲律宾有12%的人回答很有信心，而日本的答案是零。在其他国家，从澳大利亚、北韩、印尼、印度和越南回答肯定只有3%至4%。在印度、日本、越南和菲律宾，对美国总统川普的信心超过习近平。亦明在文章的最后说，美国总统川普确实导致了美国在全球地位的下滑，但是即使是这样，中国亦不是当然的继位者。他说中国到目前还未有展示出中国有能力亦有意愿将其他国家组织起来、联合起来，必要时将自己狭隘的国家利益让位于更大的国际利益。 他说中国有一日可能会填补这个真空，但是在中国这样做之前，等大家期待欧洲、加拿大或者是日本在美国缺席的时候负担起领导责任。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在华盛顿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万豪总裁向中国社检查，而达美航空亦都紧随道歉。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要求南韩遵守协议，不再重提慰安妇问题。欧盟外交官敦促坚持伊核协议，下面新闻的详细内容。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因为在网上调查之中不将西藏台湾列为国家的美国万豪国际集团的总裁星期五出面向中国道歉，竭力澄清万豪不支持中国的分裂分子。在这个之前，一系列错误是个别员工所为，万豪将会积极整改。总裁兼首席执行官苏安丽在中国时间12号清晨5点之中以中文发出的这封致歉信，以万豪国际一贯称尊重并且支持中国的主权以及领土的完整，开始使用了大量中国熟悉的语言，譬如深刻、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等。另外又有中国网民发现，美国的达美航空官网在它的菜单之中亦都将西藏台湾列为国家。中国文航局在第一时间约谈了达美航空公司负责人，责令达美立即整改，并且将调查结果和整改情况及时向社会公开。达美称已经采取紧急措施，纠正了网站上已经发现的错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在星期五的记者会上面表示，尊重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是在华外国公司在华投资最起码的尊重。日本首相安倍表明，日本反对南韩针对两国就慰安妇问题达成的协议提出更多的要求。这次是安倍针对南韩文在寅政府最近重提这个问题首次公开作出的反应。安倍在1月12号对媒体说，遵守两国有关协议符合国际准则和普世原则。南韩前任朴槿惠政府和安倍政府就解决慰安妇问题在2015年达成了一项当时被双方都认为是最终和不可撤销的协议。根据这项协议，日本同意为上个世纪日本残酷统治朝鲜半岛期间日军的行为道歉，出资800万美元建立一个帮助受害者的基金，作为交换。南韩同意不再称这些妇女为慰安妇，并且制定计划移走日本驻南韩大使馆前的一座慰安妇的雕像。但是接替朴槿惠的文在寅政府最近多次表示，那项协议存在严重的缺陷，未能够妥善满足受害者的要求。欧盟外交政策主管莫盖里尼表示，针对伊朗核项目达成的国际协议仍然在执行，虽然对伊朗开发弹道导弹以及在中东地区的其他活动存在着担忧，但是那些问题需要单独区别处置。莫盖里尼星期四在布鲁塞尔会晤了英国、法国、德国和伊朗外长之后发表了上述的讲话，他们一起讨论了这项在2015年达成的伊朗核协议。伊朗一直坚称他的核项目只是用于和平目的。伊朗外长扎里夫并没有和其他国家一起和记者见面，但是他星期三谴责美国实施破坏性的政策的同时表达了对伊核协议的支持。莫盖里尼表示，这份协议使到在各个议题方面得以和伊朗进行更深入的合作和对话，但是他同时强调需要令到伊朗核协议继续成功。厄瓜多尔外交部长星期四说，维基揭秘创始人阿桑奇被给予厄瓜多尔公民的身份。阿桑奇已经在厄瓜多尔驻伦敦大使馆住了5年。外交界认为厄瓜多尔想要被阿桑奇离开使馆而不被英国的警方逮捕，因此才做出这个举动，但这个做法显然并没有成功。厄瓜多尔要求给予阿桑奇外交官的身份，给他平安离开使馆，但是伦敦拒绝了这个要求。厄瓜多尔外长埃斯皮洛萨星期四对记者说，厄瓜多尔目前正是与英国对话，探讨其他解决的方案。
加州圣塔芭芭拉郡官员星期四话，加州嘅泥石流导致八人失踪，而搜救人员同搜救犬继续寻找遇难者。圣塔芭芭拉郡发言人安伯安德森话，当局对失踪人数嘅报告调查之后，公布咗新嘅数据。佢又话，死亡人数仍然系17人。星期二暴雨导致嘅暴洪同泥石流摧毁咗洛杉矶以北嘅数间房屋，并且导致人员死亡。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时事经纬》环节。2016年3月在北京昌道的澜沧江湄公河合作举行的首次峰会期间，主持会议的中国总理李克强在一次演讲当中引用不知出处的东南亚国家谚语，话微风聚在一起就有台风的威力。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安静波在金边报道。
李克强对湄公河沿岸各国领导人讲话的时候，展述了对澜沧江湄公河合作方面的外交政策倡议，他的宗旨在于参与并推进沿岸国家的合作与发展。相比中国另外一项国际开发项目一带一路，澜沧江湄公河合作不是那么有名。北京在2015年提出澜沧江湄公河合作，将其定位为朝着在澜湄沿线国家建立一个共同未来的区域的共同目标推进的新形式区域合作机制。第二次包括中国、缅甸、泰国、老挝、柬埔寨和越南六国在内的澜沧江湄公河沿岸国家领导人峰会，1月10日到11日在金边举行，讨论了澜湄沿岸国家合作的5年开发计划。磋商讨论的中心议题将是包括建设水坝和灌溉设施的水资源管理，这些项目意味着对湄公河的控制。根据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的资料，湄公河发源于中国青海省，中国境内被称为澜沧江，流经西藏、云南，流经长度4300公里，最终在越南汇入南中国海。其渔业资源估计养活了6000万人口，作为食物的来源，更加是影响到100多个族裔、3亿多人口的生计。任何调节这条河流的措施，诸如水坝等等，都有可能影响到沿岸成员国的经济。湄公河喘急的过去，不确定的未来一书的作者、东南亚问题专家米尔顿·奥斯伯恩表示，湄澜合作明显是中国控制湄公河事务的一种努力，此前中国拒绝加入湄公河委员会。奥斯伯恩在发给美国之音高棉语组的一封电邮中说，这样一来，他们寻求使其在中国境内澜沧江修建大坝的行动合法化，同时中国与国家有联系的商业公司亦都参与到中国境外的湄公河的水坝修建工程。奥斯伯恩说，湄澜合作代表着湄公河委员会局限性的象征，该委员会一直阻止可能对湄公河地区构成危害的水坝项目。湄公河委员会由柬埔寨、老挝、泰国和越南四国组成，该委员会1995年成立的时候，中国和缅甸没有参加，这个意味着他们可以绕开要求该委员会成员国将水坝修建计划付诸讨论的规定。艾略特·布伦南是研究东南亚事务的独立研究员，他对南华早报说，湄公河问题亦都可以能够继南中国海问题之后，成为中国同东盟国家之间最大的冲突爆发点。北京将控制这条河流作为一个战略目标。如果北京努力实现了对湄公河开发的控制，这条河就会成为中国崛起以及向东盟国家输出影响力的一条主动脉。1月8日星期一，没办法联系到中国驻金边大使馆发言人寻求评论。中国业已表示，自从几年前建立以来，澜湄合作倡议正在推进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展，并誓言将以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实施这个倡议。在过去的数个星期里面，中国和该合作倡议的成员国柬埔寨以及老挝就新的资金项目达成了协议。湄公河水域所有六个成员国到2016年底都成立了负责处理澜湄合作事务的秘书处。很多同六个流域国家政府保持一致的政策研究机构联合组建了全球湄公河研究中心。 李克强本星期在金边报纸《高棉时报》上发表署名文章，表示南美合作已经成为充满活力和发展潜力的次区域合作机制。李克强的文章说，作为区域合作的基础单元，在目前逆全球化和保护主义抬头，东南亚区域合作动力不足的背景下，南美合作不单止有利于缩小东盟内部发展差距，为东盟一体化提供助力，更将为南南合作乃至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经济全球化进程注入源头活水。这次峰会，东道国柬埔寨外交部宣布，主题为我们的和平与可持续发展之河的峰会，将讨论拉近成员国之间的发展差距，助力支持东盟共同体建设和促进南南合作，参与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的议程。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分析人士波索温达表示，中国作为湄公河的上游国家，可能会利用南美合作机制的作为，为北京主导的多边机构的一个典范，以证明其不追求霸权。这个亦都会为中国建立的更大的一带一路倡议计划建立国际间信任。分析人士表示，除了中国和越南之外，南美合作机制的其他成员国在南中国海的冲突之中都不是主权胜索方。南中国海冲突在过去十年之中已经影响到中国的软实力构建。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史丁生中心东南亚项目主任布莱恩·艾勒表示，北京通过发起南美合作倡议，可以抵消其在南中国海多边交流的缺乏，而且湄公河合作机制还会转移公众对冲突海域的注意力。另外一个相似的多边机制，得到西方支持的湄公河委员会，一直因为没办法阻止湄公河沿岸大量具有争议的水电大坝建设而饱受诟病。根据咨询机构国际农业研究中心的数据，到2030年湄公河干流上将建起多达31座水电大坝。湄公河上游中国修建的大坝已经引发水外交。2016年湄公河下游国家面临着多年来未遇的严重旱灾。环保人士表示，旱情的严重程度部分和这些水坝有关。越南要求中国放水，当中国表示同意时，称此举是友好的表示。中国在南美合作机制很多下游国家中发挥着关键角色。中国是老挝最大的外国资金来源和投资国。中国还在遭到国际社会谴责的对待罗兴亚人的问题上对缅甸表达了支持。在柬埔寨，中国正在支持首相洪森镇压异议人士。柬埔寨则在很多的地区和国际问题上支持中国。柬埔寨政府的发言人柏西潘表示，在南美合作的框架内，中国将对本星期预计采纳的所有计划中的项目提供资金支持。他还说，每一个成员国通过达成共识的方式，拥有平等的决定权。柏西潘说，这个合作机制将安全、可持续发展以及他们各国人民的福祉作为最重要的主旋律。对于柬埔寨来说，他们寻求在互联互通、灌溉设施以及低能耗项目方面的投资，以吸引更多的投资，创造更多的就业。美国之音记者安静波金边报道。
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的一个重大表现，就是美中两国经济利益交织。而美中经济利益交织的一个重大表现，就是中国收购大量的美国国债债券。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过去几日，美中经济利益似乎出现了一些波澜，以为中国似乎试图用收购或者抛售美国国债债券。美国财经电视台 CNBC 星期四报道说，美国债券星期三1月10号被抛售，这个可能是关键问题。美国彭博社发表报道，引述一些没有透露姓名的消息来源说，北京的官员建议中国减少甚至停止收购美国债券。中国是全世界持有美国国债最多的国家。 中国外汇管理局星期四公开反驳了彭博社的报道，表示彭博社引述虚假信息，但是金融市场上的抛售可能是蓄意引发，目的是向华盛顿发出一个警告，目前华盛顿在贸易和其他问题上正在同中国纠缠。中国持有1.2万亿美元的美国国债，超过全世界任何国家。中国收购美国国债，实际上就等于借钱给美国。华盛顿利用向中国和其他国家出售美国国债债券的所得来帮助自己融资。CNBC 在这里再次指出了一个简单的事实，就是中国收购美国国债，实际上等于是借钱给美国。在过去的20年里面，中国的一些狂热的民族主义者，时时为这个事实而感到欢欣鼓舞，并感到胜券在握，以为卡住美国的命门，中国不买美国债券，中国抛售美国国债，美国没钱就要完了。对于那些对国际贸易和金融问题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纽约时报专栏撰稿人保罗克鲁格曼在几年前曾经提供基本的国际金融科普知识。克鲁格曼指出，那些认为中国可以通过停止购买或者抛售美国债券来要挟美国、损害美国的人错了，因为他们不懂得中国购买美国国债并不是对美国发慈悲，并不是要给美国提供经济援助，而是因为中国的大笔外汇储备没有更好的去处，只能够购买美国国债来保值。中国假如用抛售美国国债的方式来损害美国，只能够是搬石头打自己的脚，因为抛售会造成市场动荡，美国国债价值下跌，等于是美国国债持有量世界第一的中国毁坏或者摧毁自己的金融利益。观察家注意到，中国当局近年来确实是鼓励疯狂的民族主义，在表达自由受到严格控制和限制的中国，一些支持中国共产党政权或者由中共政权策动的民众频频打出横幅标语，宁可大陆不长草，亦要收复钓鱼岛，哪怕华夏遍地坟，亦要杀光日本人。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在竞选的时候承诺在贸易问题上对中国更加强硬，并且要求中国更加强硬地对付北韩核问题，终止伊朗核协议，重新就北美贸易协定谈判，减少美国在全球的军事干预。就任一年，川普这五大外交攻势的战果是怎样呢？美国沃克斯新闻说，川普并未兑现这些承诺，不过这个对世界来说或者是好事。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报道。
2017年新年第二日，面对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的挑衅，川普总统在推特上表示，绝不允许北韩发展能够打到美国有携带核武器能力的洲际弹道导弹。一年后，北韩拥有了这样的能力，而且亦都试爆了氢弹。川普威胁要使平壤尝尝美国的愤怒与火焰，而金正恩亦都说，他一定绝对会以火来驯服美国疯子。幸运的是，2017年两个人的战争只限于口舌，但亦有分析人士警告说，实际上美国距离与北韩发生冲突可能比民众意识到的要近得多。有报道指出，川普成功的使联合国对北韩实施了有史以来最为严厉的制裁。不过北韩发展核导项目的步伐至少在目前看来还未有受到阻挡。在竞选期间，川普誓言一定要终止与伊朗的核协议，称其为美国签证的最坏和最片面的协议之一，会给美国、以色列及整个中东地区带来灾难。但是上台后的川普并没有这样做。伊朗核协议的核心条款，美国和国际社会放宽对伊朗的制裁，而伊朗必须严格限制其核项目的发展，而且可以核实这些都还保持住并在执行中。不过这个并不意味着这份协议现在就一路安全。十月，川普表示伊朗核协议仍有可能全面终止，他拒绝对伊朗核协议进行定期认证，同时给予国会60日的时间考虑是否有必要采取进一步的措施。这个使世界担心美国仍有可能不遵守这个的协议。沃克斯新闻评论说，虽然这份协议目前受伤，不过还生存着。就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进行重新谈判是川普在竞选期间的另外一个承诺。川普说，如果他不能够使加拿大或者墨西哥同意对协议做出对美国有利的重大改变，
将宣布美国撤出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撤出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将会意味着23年后的今日，美国和加拿大以及墨西哥之间重新竖起贸易壁垒。而美国和加拿大以及墨西哥每年的贸易额均高达万亿美元。虽然加拿大和墨西哥激烈反对川普提议的重大改变，川普目前还未有宣布美国撤出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自2017年8月开始，有关更新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已经进行了五轮，但是因为各方存在巨大观点差异，谈判被延期至2018年。不过到目前为止，这个协议还在维持住。川普在竞选期间对中国的贸易行为提出严词批评，他指责中国强奸美国经济，并誓言要进行报复，手段包括对中国出口美国的产品施加重税，并将中国列为货币操纵国等等。川普的这些言辞令人觉得美中贸易战一触即发。不过到目前为止，川普既没有对中国产品征收重税，亦都没有称中国是货币操纵国。另外，川普还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四月举行会谈，并制定了百日计划，不过结果并不理想。接近年尾，川普政府对中国采取了一些激烈的措施，例如对中国川普进行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骤增，并明确表示不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甚至在国家安全战略上提出经济侵略的讲法。2017年，川普没有在经济上强烈挑战中国，甚至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相处甚为融洽。但分析人士认为，2018年第一季度随着相反调查的结果浮出水面，川普可能会对中国采取更加严厉的措施。2018年，两国经济关系可能会变得紧张，而且这个也都是将会影响两国在其他领域的关系。川普竞选期间还经常激烈批评美国的军事干预政策，他承诺美国优先，并且表示美国不再介入外国内政，终结干预与混沌的政策。不过专家表示，上任一年的川普基本上继续了前任的政策，甚至还更多的使用了武力。川普往中东和南亚的冲突地区派遣了更多的美国军队，他在伊拉克、叙利亚和阿富汗投下更多炸弹，他还在世界范围内扩大了无人机定点袭击行动。沃克斯新闻说，川普没有兑现他竞选时的承诺，或者对美国以及世界都有好处。沃克斯的报道列出了川普造成的五件外交大事，但是他们认为这些事件有损美国对全球的影响力。沃克斯新闻列出的川普完成的五件外交大事包括：第一，宣布美国撤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第二，宣布退出巴黎气候变化协议；第三，与权威国家领导人关系亲近，侮辱民主国家领导人；第四，成功摧毁了公众对美国情报机构的信任；第五，对美国国务院的破坏影响深远。报道说，川普任命的国务卿蒂勒森上台后，超过半数的美国高级外交人员离开。不过亦都有人认为，川普其实亦都做了很多不错的事，可能是美国历史上最有影响力的保守派总统之一。美国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外交专栏作家在华盛顿邮报上撰文指出，川普上任一年间在内政和外交上做了十件大好事。这些事情包括对使用化学武器的叙利亚进行导弹袭击，恢复了美国在世界舞台上的信誉，对俄罗斯出人意料的采取强硬立场，批准对乌克兰进行4700万美元的军售，对莫斯科实施新的制裁，退出气候变化巴黎协定，批准了有争议的输油管线，开启美国能源开发的新时代。他的强硬态度不单止使北约盟国最终同意多分摊120亿美元费用，同时使北约变得更加强大，摧毁了伊斯兰国的地盘，伊斯兰国的哈里法国成为梦想，在阿富汗问题上逆转了奥巴马灾难性的撤军政策。他推动了历史性的税收改革，释放了经济发展活力。他还成功地提名了联邦法院和最高法院的数十个职位人选，从而确保了美国最高法院保守派占多数，这个将影响美国数十年。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美国有四位总统承诺这样做，
但只有川普付诸了行动。美国国会山报亦都列出了川普2017年十大成就，包括成功推进税改，确保最高法院保守派法官占据多数，对主要穆斯林国家实施旅行禁令，批准输油管线，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撤出巴黎气候协定和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收紧对古巴的政策，进一步虚弱伊斯兰国等等。美国之音记者施扬华盛顿报道。
美国国土安全部宣布，超过260,000名在美国具备临时保护身份的萨尔瓦多人的这个身份是将会到期。国土安全部认为，萨尔瓦多在2001年地震以来复原状况足够令到当时在美国受保护的萨尔瓦多人返国，但对于这些以这个身份在美国留了16年甚至家里面几代都在美国的萨尔瓦多人来讲，这是晴天霹雳的消息。萨尔瓦多人享有的临时保护身份的终止并不是首例，类似的决定亦都发生在来到美国的海地、尼加拉瓜和苏丹人身上。美国之音记者采访到维吉尼亚州一个移民家庭，来到去讲下他们的未来，他们各自有不同的身份留在美国。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托比亚斯的报道。
何塞·何科勒斯15岁的时候展开了他在美国的人生旅途，他只有一个目标，他说。何科勒斯说，目标就是要一直工作，学习方面他没想过，只是工作。何科勒斯只身以无证身份来到美国，起初是做散工，之后他找到自己对园艺的热情，通过临时保护身份取得工作许可，然后一步一步在经济上立足。他今日有自己的事业，还雇佣了两名全职员工，亦可以提供他的家庭经济所需。他的太太是萨尔瓦多裔美国人，两个分别是12岁和3岁的儿子，都在美国出生。按照临时保护身份项目，他和260,000多萨尔瓦多国民从2001年开始可以合法的在美国工作和生活，但是川普政府宣布这种身份将在2019年9月到期。何科勒斯了解如果他被逼一切重新再来所面临的风险，他说，他们国家有很多犯罪，做什么都很困难，无法想象在这里这么好或者平静的生活。此外，尤其在这里工作，能够工作为他的家人提供更好的生活。他预计如果他没有办法取得其他在美国的合法身份的话，这样大约要花7,000美元的法律相关费用来获得他可能要失去的工作许可。但是他家人总是坚定不移。妻子索尼亚·何科勒斯说，
I go wherever my husband goes.Wherever my kids, and you know, we'll go together.
索尼亚·何科勒斯话，佢先生仲有佢嘅细路仔，去到边度佢就去边度，佢哋会喺一齐。如果佢哋别无选择，就系佢哋必须要做嘅事。去年五月，当海地人的临时保护身份就要到期的时候，当时的美国国土安全部长、现任白宫办公厅主任约翰·海利强调，呢个项目并唔系无止境嘅。佢话。
By definition, TPS is temporary, meant to be temporary.
海利说，临时保护身份从定义上来讲是暂时，意味着是暂时的。但是萨尔瓦多外交部长马丁列兹说，他们这个正式终止有个备案，依照那个计划还有机会持续游说，促使美国通过对萨尔瓦多人有利的法案。但是对好像何科勒斯这样的家庭来讲，那部分的努力不太可能令人高枕无忧。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托比亚斯·拉蒙泰勒从维吉尼亚州森特维尔市法利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如果想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的话，现在就多了一条方便的渠道。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的话，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电视最新内容的。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就分繁简两种版本，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的地址就是 tw.voa.mobi。 再重复一次，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请你用你的手机试一试，看看可不可以上到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了。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就播送到呢度，不过我哋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嘅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系刘耀玲。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